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跟文慧一起来研读创世纪。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在电台的同工。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将我们这个课程交在恩主的手中。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又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读你的话语，进入你的启示当中。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将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阿爸天父，让我们不仅明白您自己的话语，也让我们的心被激励，让我们的生命被陶造，以至于我们也能够走上信心的道路。谢谢您，我们恭恭敬敬地将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里，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祝福我们讲的听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亚伯兰呢，顺服神的呼召，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踏上了信心之旅。那么他呢，就经历了一次的跌倒，也就是在埃及呢，谎称自己的妻子撒来为妹妹，结果呢，要神亲自的介入才能够收场。但是亚伯兰呢，没有陷在失败灰心内疚自责当中，而是呢，从中学习功课。所以紧接着选地的事情上呢，亚伯兰以爱心礼让侄子罗德先选地，结果虽然呢，罗德得到了肥沃的约旦河平原，但是亚伯兰却得到了神所赐的福。接着就发生了四王和五王的战争，战火延到了索多玛，罗德也被掳。亚伯兰不念旧恶，亲近家中，精炼壮丁，亲自的率领策划营救罗德的行动，最后呢，凯旋而归，得到了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的祝福。而亚伯兰不但是献上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借此来表达他对神的感恩，更完全不收受索多玛王的礼物。其实啊，那些本来是亚伯兰的战利品。那这两次的得胜呢，就让我们不仅看见亚伯兰的无私爱心，不仅愿意成全别人，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不念旧恶，倾尽心力去帮助对方。而这一切只因为亚伯兰有一颗信靠神的心，他相信神的应许和祝福，所以呢，他不靠自己去努力争取，又或者是夺取，他也不要从人而来的财物，他只专心的仰望从神而来的祝福，顺从神的引领，让神按着神自己的时间来成就。经过了和四王联军的征战，虽然亚伯兰得胜了，但是他心中还是有隐忧。这个隐忧呢，就是担心他所杀的诸王的继承人可能日后呢会找他报复，找他算账，而他呢又还没有后嗣来继承他庞大的家产，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鉴察人心的神明白体恤亚伯兰的忧虑，所以呢，神向他显现，应许三件事情。第一，就是神会保护他，不让他被敌人伤害；第二，就是神会赐给他无数的后代；第三，就是神会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业。神亲自的显现，强调了神的三个应许，是要真真实实的实现在亚伯兰身上。这就像打强心针一样，为亚伯兰打气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将创世纪十五章的经文加以分段。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就记载了耶和华与亚伯兰第一次交谈。那么主要呢，是神给亚伯兰应许。接着是创世纪十五章七到二十一节， 是耶和华和亚伯兰第二次交谈，神向亚伯兰保证应许必定实现。最后呢，神与亚伯兰立约。创世纪十五章一节记载，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那么这事呢，就是指亚伯兰为了救罗德和四王联军的征战。那可能已经有一段日子了，这时候的亚伯兰可能因为担忧而信心陷入了低潮。那么神就向亚伯兰显现，根据上下文的记载呢，这个地点呢应该是在希伯伦的曼利橡树那儿。那么当时亚伯兰呢在帐篷里，神就透过异象来显现了。异象这个词汇呢在旧约总共出现四次，除了在这儿出现，还有就是民数记的24章4节16节，记载巴兰的时候这样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还有呢，就是以西结书13章7节，记载了耶和华借着以西结先知说，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那这四次的用法呢，都是着重于神的说话。所以呢，有学者就指出了，这或许就是异象和梦不同之处。那人见异象，重点是耶和华讲过的话，好像创世纪十五章这儿，神在异象当中向亚伯兰说话，而这个梦呢，则是着重于所见的情景和所听见的话。例如创世纪28章10到16节，雅各梦见天梯以及使者在梯上走来走去。另外呢，先知书呢也常常用末世这个词汇。那么这个词汇呢是源于动词看见，大部分是指见异象，和创世纪十五章一节的异象呢是同一个字根。那么这也是呢为什么旧约就称先知为先见的原因，因为呢先知们的信息是来自于看见。那么神向亚伯兰说些什么呢？首先是安定他的心，不要惧怕。这句话呢是命令式的，可是呢在这是鼓励性质多过命令。那么这句话呢在圣经里出现了80多次，因为神知道人常常是充满惧怕的，但是亚伯兰怎么能够不惧怕呢？所以神就告诉亚伯兰，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么根据生命记33章29节、撒母耳记下22章3节，还有诗篇第7篇10节、84篇第9节，都记载盾牌就代表君王。这也就是说啊，耶和华是亚伯兰的王，那么自然就会保护亚伯兰，并且呢盾牌呢是围着圈着被保护者的身体，和这个被保护者相贴紧密的相连。这也就暗示了耶和华和亚伯兰同在。那么既然如此，亚伯兰真的不需要害怕。而除了保护亚伯兰，神还会大大的赏赐你。那么新国际版呢就将这句话翻译为是你最大的奖赏。虽然亚伯兰已经是很富有了，但是耶和华才是他最大的财宝。而对于神的保证，亚伯兰又是怎么样回应呢？他首先提出我既无子，这句话的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我去无儿子，所以呢吕正中译本呢就翻译为我快要去世了，还没有儿子。那么既然如此，你还赐我什么呢？弟兄姊妹，亚伯兰的意思就是说啊，耶和华，我离世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亲生的儿子，你给我什么礼物都没有意思，你的赏赐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呢？你再多给我财物只是白费心机，因为我死了没有人会继承我的遗产。那当时的亚伯兰已经快100岁了， 为什么神应许他的后裔还没有实现呢？还有，当时的人认为神的赐福就是赐人儿女。那么耶和华既是大大赏赐亚伯兰，为什么不给他儿子呢？接着亚伯兰就提出了，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究竟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是谁呢？以利以谢是神是帮助的意思。那么有学者就指啊，这个以利以谢可能是亚伯兰向南行的时候买来的一个仆人，也可能就是创世纪24章第2节的那位老仆人。那无论如何呢，他应该是亚伯兰的一位忠心仆人，甚至可能呢被亚伯兰收为养子。那么按照当时的风俗，如果亚伯兰在逝世以前没有亲生的儿子，那么他的财产呢就会归于养子，也就是以利以谢了。耶和华听完了亚伯兰的申诉，就立刻回应亚伯兰三件事情。第一，是以利以谢必定不会继承亚伯兰的财产，因为亚伯兰必定会有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后。那这就是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亚伯兰的后代会多如众星。耶和华为了让亚伯兰能够更加明白他应许的真实，还特别带领亚伯兰走出帐篷仰望星空，让他看见星宿，就会知道创造宇宙的全能主没有难成的事。那么这一回亚伯兰听了神的话，又有怎么样的回应呢？创世纪15章第6节就记载，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您还记得吗？那现在我们来考试啊。在创世纪的导论当中，我们曾经提过，信心是创世纪里神对人的要求，而亚伯兰就是因着对神的信心，进而顺服神的带领，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您还记得吗？那么有学者就指出，此处的信呢，信心的信，有可信的，找到安全感的含义。也就是说呢，亚伯兰对耶和华的说话回应的心态就是信靠信赖。亚伯兰信靠耶和华，把自己的安全感建基于耶和华的话语上，深信耶和华所说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必定成就，因为他能够使所说的话应验。所以呢，耶和华说什么，亚伯兰都相信都接受，因为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那么因着亚伯兰的信，神就以他为义。以他为义，以这个为啊，这句话呢有数算计划宣告的意思。所以呢，以此为他的义，也可以翻译为把义存入他的户口，或者是把义当属于他。那也就是说啊，耶和华因为亚伯兰信他，就算他为义，宣告他为义。那么究竟这义是指什么呢？义呢，这个词汇原文是指直，就是正直的直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伦理的意思，指人呢行为公正，以公平待人。那么另外一种是法律的意义，指人呢满足了某种要求，好像人遵守了法律就被看为是奉公守法的人，那么当然就不会被当作是有罪，是一个义人了。而亚伯兰的义呢，就是这种含义，法律方面的含义。他对神的信满足了神的要求，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义人了。那么接着呢，神就再次的宣告他的应许。那古代的君王在立约的时候呢，通常就会先提自己的名， 接着呢，就有一段简短的历史作为序言。那么在这儿呢，是神主动跟亚伯兰立约的，所以呢，神就宣告他是耶和华。然后呢，就有一段历史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那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是耶和华主动和亚伯兰立约，所以当亚伯兰向神求一个凭证，好让他知道必得这地为业的时候，神呢就和他举行一个立约的仪式，保证神的应许必会兑现。那这个仪式呢，就是两个人立约之后啊，就会把一只动物呢斩为两半，相对的排成两行，那么双方，也就是立约的双方，就从两行的肉块当中经过，象征一个誓言，就是任何一方如果没有履行契约，就要像这一个动物一样，这只动物一样被劈成两半。那这是古时候立约的一个仪式啊。那么亚伯兰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取了三年的母牛、母山羊还有公绵羊。这是因为呢，三岁大的牲畜呢才算是成熟了，可以宰杀了，而且呢是比较珍贵的。那么就在亚伯兰准备牲畜的时候，突然呢就有雉鹰啊，可能就是秃鹰，喜欢吃腐肉，飞了下来，想吃那些死畜的肉。那么亚伯兰呢就把这些秃鹰给赶走了。那么当时是日头正落的时候，应该不是人睡觉安歇之时，可是奇怪的是，亚伯兰却沉沉的睡着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做的。耶和华要对沉睡中的亚伯兰预告，他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之地，并且受苦待400年，而亚伯兰呢，则会安享天年。那么为什么亚伯兰的后裔要等400年才能够得到迦南地呢？这是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在这呢是指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之前当地的居民，而按古代文献资料呢，我们就会知道当时的迦南地居民呢充满了各种淫荡邪恶的事情，而神是公义的神，他愿意给人有机会悔改，但如果人若硬心不改，那么时候到了，神就会施行审判刑罚。所以呢，神不是偏袒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而牺牲了亚摩利人，实在是当时的亚摩利人太败坏了，罪恶满盈，所以自取灭亡。事实上我们看见圣经记载，后来以色列人拜偶像，跟随迦南地的邪恶风俗的时候，神也惩罚他们，使他们遭受了灭国之祸。好了，预告完毕，跟着呢就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经过肉块，这象征了神亲自降临，也表明了神必会守约，他的应许必然实现。神会把埃及河，也就是尼罗河，到伯拉大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从南到北10个迦南地民族所住之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呢我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创世纪15章6节记载亚伯兰信神，神也以此为他的义，但为什么亚伯兰又会向神求凭证呢？那在旧约时代啊，人求凭证或者是向神求一个征兆，他们的动机呢乃是希望耶和华借着证据来表明他一定会实践他所说的应许。所以呢，求凭证呢不是不信，而是信的一种表现，所以才会求凭证嘛。如果不求凭证，反而是不信。 亚伯兰有信心，但是他的妻子撒莱就不一定了。创世纪十六章就记载了撒莱因为信心不足，为了弥补自己不能生育的遗憾，就把自己的使女给亚伯兰为妾，结果呢，就导致了一场家庭风波。创世纪十六章一节就提到了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那当时的社会认为婚姻是为了生儿养女，不育乃是已婚女子最大的耻辱，也是丈夫的侮辱。所以撒莱面对的压力和信心的考验呢，是比亚伯兰还要厉害的。因为他们来到迦南地已经十年了，亚伯兰已经85岁，而撒莱也已经75岁了。眼见年华一天天逝去，撒莱的心也越来越焦急。最后他采取主动，提出了法子来解决不能够为丈夫生育后代的问题，那就是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亚伯兰做妾。夏甲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逃走、逃犯。那么他是个埃及人，是撒莱的使女。那使女呢，这个词汇呢，指的不是奴仆，是专门服侍主人的。所以这个夏甲呢，不是一般的使女，她是专门服侍撒莱的，她是归于撒莱所管辖的。那么撒莱呢，就要求亚伯兰听他的建议，因为他觉得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那这句话呢，直接翻译就是耶和华拦阻我生产孩子。那么既然如此，就让别人为亚伯兰生育孩子吧。一方面神的应许就会成就，一方面撒莱就可以因他得孩子。那如果我们看和合本有小字呢，这句话原文是被建立，包含了变为完整的意思。那就像一栋房子啊，建成之后才算为完整。那么撒莱呢，只有丈夫没有孩子，他的人生和婚姻就不完整。但如果呢，他的使女有了孩子，将来他可以收养这个孩子，使这个孩子呢归在他的名下，那么他的人生和婚姻呢就被建立起来，终于完整了。而古时呢也有风俗，就是如果妻子不育呢，可以将他的近身女奴嫁给丈夫为妾，而这个女奴所生的儿子则归入妻子的名下。所以撒莱的提议呢似乎是合情合理，但小心，这不是神的心意。对于撒莱的提议呢，亚伯兰怎么样回应呢？创世纪十六章第二节下半部到第四节就记载了亚伯兰听从妻子的提议，和夏甲同房，果然夏甲就怀孕了。但紧接而来的却是夏甲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小看他的主母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他的主母在他眼中被藐视。撒莱可能没有想到儿子还没得到就先受到夏甲的轻视，所以呢他就向丈夫亚伯兰投诉，我因你受屈。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受屈呢是你的责任。撒莱认为自己为亚伯兰设想，但是呢好心没好报，所以他要神在你我中间判断。判断的意思就是呢主持公道。而亚伯兰又再次的听从撒莱的话，让撒莱自己决定如何处置夏甲，因为使女在你手下。那么在你手下的意思就是为你所控制，所以呢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既然丈夫给了自己权利可以任意的对待夏甲，所以撒莱就苦待夏甲。这个苦待非比寻常啊，因为苦待的意思呢是指身体或者是心灵的虐待。难怪夏甲会逃走，因为逃走这个词汇的意思呢是指人因为遇到了袭击而逃命。可见当时呢撒莱是很怨恨夏甲，而夏甲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那么创世纪十六章七节就记载了夏甲逃往家乡埃及，因为舒尔禄呢是由南地 经过西乃北部的舒尔旷野，通往埃及的大陆。那么就在这个路途中，耶和华的使者在水泉遇见他。感谢神，耶和华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万民的主，因为世人都是他所造的，所以耶和华主动寻找夏甲。因为遇见这个词汇基本的意思是寻找，是刻意的、有目的的去找夏甲。神找到夏甲，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难道全知的神会不知道夏甲何去何从吗？神当然知道，神这样问乃是让夏甲有机会倾诉苦情。那么究竟神找夏甲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有两件事。第一，就是要夏甲回到撒来那里；第二，就是神会使夏甲生下儿子，而他的后裔会极其繁多。神知道要夏甲顺服回到祖母那里并不容易，他明白夏甲心中的苦情，所以他立刻给夏甲一个保证，让夏甲知道他不必担心自己的生命，因为神要赐给他许多后代，所以神必定会保守他的性命以及胎儿的安全。神并且吩咐夏甲要给将要生的儿子起名为以实玛利，意思就是神听见了，神听见了夏甲的苦情。那苦情呢，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喊叫。这就是说呢，夏甲内心的呼喊神都已经听见了。另外神也预告了以实玛利的遭遇，那就是他要像野驴，不受管制，独立自主，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因此呢，他也和各地的居民呢有冲突，并且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个原文是在众弟兄的前面，也就是呢和众弟兄有一种敌对的关系。那这就是以实玛利后裔的发展和景况。听见了神的应许和保证，夏甲经历了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所以夏甲呢就称那个全景为毕尔拉海莱，意思是那看顾我的永活神的景。因为神不但听了他的苦情，也看顾了他，所以夏甲也就愿意顺服神，回到祖母身边，在亚伯兰86岁那年生下了以实玛利。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主动找夏甲，因为神听见他心中的呐喊。今天神也是主动寻找我们，神听见我们心中的呐喊，他明白我们的苦情，我们应该为此感谢神。我们也应该学习夏甲一样顺服在神的带领当中。好，今天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您，再见。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谁